意象啊，它这个原文直译翻过来这个意象，在这个里面并不表示的是当人出神状态那种看见的那种超脱的意象形象，因为本卷书完全没有记载所谓看到的天上不同的形象。大家知道意象呢，一般比如说但以理啊，比如说彼得呀。他们所看到的意象是出神状态，看到完全不符合逻辑、不符合道理的一些奇妙的景象，这个称之为意象。但是本书中却完全没有记载这样的形象，所以这里面的意象呢，指的就是一种从神来的启示。这个和合本呢，它翻译成叫默示，我觉得翻译很贴切哈，就是这个意思。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后半节，以东人土地大概是多大呢？给大家说一下哈，以东人土地其实大概长约160公里左右，160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方形的一个土地，160公里大概多远？其实开车的话大概也就3小时，不到3个小时，相当于从我们教会向南开到1号公路 Bexar 那个地方，就是大苏尔那边，大家知道吗？就是看可见以东人的地图。没有很大哈，没有很大。历史上其实大部分时间呢，以东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有根深蒂固的仇恨。民数记的20章11到14到21节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清楚记载，当摩西带领整个犹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其实走到了以东人的境内，他们想请求以东国王说，准许我们过境吧。结果呢，被以东王拒绝。当时在扫罗王和大卫王他们在位的期间，都曾跟以东人征战。然后，并且呢，在南国犹大国的约沙法王和约兰王，以及亚马谢王，还有亚哈斯王，他们最后都与以东有征战。所以，就是可见在雅各和以扫他们的后代，哈，虽然他们两个弟兄虽然和解了，但是他们后来的子孙后代一直征战，持续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哈。好，我们再来看2节、3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拉下地去呢？接下来2到16节，它其实是对以东的一个具体的审判。2到9节呢，是对宣告对以东的具体的惩罚。2节这个里面说，使你们列国成为最小的，这里面指以东成为最小，不仅指的是以东之后他的国家会被人四处征战，使他的生存空间得以压缩，并且呢。还是对以东的一种否定，因为当时以扫他藐视长子的一个身份，现在呢，以东他就是以扫的后代，却被世人所藐视。第3节，这句话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这句话直译说就是你的骄傲欺骗了你，住在岩石裂缝中的，居住在高处的。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以东人他们心中产生这种骄傲、这种狂傲是毫无根据的，他这种自满、自以为是是毫无根据的，所以这个神来批判他说：“你们自以为居住在高处，自以为自己居住在岩石裂缝中的。”这个所以说，这是神就是要批判他们，让他把这种自己认为没人可以打垮自己这种形象，让他这种虚拟的、虚假的安全感和盼望彻底击碎。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以东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是一个高原，是一个石头高原，那个地方呢易守难攻，所以他们觉得没人能击垮他们。给大家看一张图啊，就能看出来，左边这样图就是。据历史考究，可能是以东人当时的首都希腊所在地。这个地方呢，后来改名叫佩特拉古城，叫佩特拉古城。 然后呢，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到了吗？这个是进入这个古城唯一的一条大道，唯一一条道。这个道，如果大家如果要是去过这个，去过拉斯维加斯的话，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做羚羊谷啊，也叫羚羊踩穴。那个地方进去的时候就很像这种状态，四边都是坚硬的岩石哈，磐石，然后中间只有一条很狭窄的道通过。最宽的地方多宽呢？最宽的地方只有8米，最窄的地方只有2米，所以可见进城的道就这么窄，易守难攻。别人想进去的话，你有千军万马，你也只能几个几个往里进，所以里面想守住他们是非常容易。当然，这个地方也成为南北。啊，或者是东西，他们两条重要的贸易干道，所以这个地方的以东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有这个天时，不是天时啊，地利，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他们在里面外人不能打进来，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就自以为自己很安全，自己可以肆意的欺负别人，但是他们却可以高枕无忧哈，这个是以东人他们的这种骄傲心理的一种来源。右边这个图，它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叫做蛇道，啊，也叫蛇道，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隧道入口，非常狭长。当然，要说有没有别的渠道进入这个以东城呢？其实也有，不过那些隧道都不如这个道，这个道已经是最宽的了，最宽的都，最窄的地方都2米了。你想想，更其他地方是不是更是窄得不得了？他们只要把那个道封死的话，那别人就不可能进来了。好，我们看。第四节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可看哈，那时候以东人他们非常骄傲，他们骄傲，他们不仅骄傲，他们还拜偶像。他们那时候觉得说：“我可以升天，我跟天上的星宿齐名。”这个在其他的经文中也看到别的神，别的一些这个国王哈，他们也认为自己。觉得地上已经不可能满足他了，他要上到天上去，去与星宿一起齐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自己跟鹰一样高，跟星宿之间齐名。所以神说：“我必要把你拉下来。”所以看到神其实是最有绝对权威的。从这张图也看出来，这是当时以东人他们自己雕刻的偶像，他们雕刻的偶像，他们雕刻的鹰的偶像。这是当时出土的文物哈，就是以东人他们就认为自己啊，鹰是他们的图腾，他们自己就非常高傲，他们非常高傲。这也就是在那个刚才看到以东人他们可能的首都希拉，也在后来称之为佩特拉这个地方出土的雕像。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说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好，这节经文哈，它其实有两种解释，怎么个解释呢？盗贼哈，其实这个很清晰，盗贼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它这个就是说。第一种解释呢，说的是盗贼他偷东西的时候不会偷光。大家看到盗贼去谁家盗窃的时候，可能会翻得很乱，但他至少是把重要的东西偷走，是不是？他不会说把你家搬空，让你家徒四壁那种状态。然后，如果要是采摘葡萄的也是，谁去采摘园采摘的话，也不可能把你每个树上所有的果实都摘得一干二净，只剩光秃秃的枝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耶和华说。以东对以色列的迫害，就犹如像盗贼把整个以色列家偷得精光，像摘葡萄的人把整个以色列所有葡萄摘尽一样。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因为当时以东盛产葡萄，以东以盛产葡萄为名，所以说当时的时候，俄巴底亚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当时的时候，以东是最能清晰明白什么含义的。这是一种解释，就是说以东人对当时的。犹大国他们迫害的实在是太过苛刻。另外一种解释是神对以东的惩罚，神对以东的惩罚就会让以东觉得盗贼洗劫他们的话是完全洗劫一空，让他们全屋什么都不剩，就像摘葡萄的一样完全摘尽。这是说明神的惩罚是非常严厉和严酷的。 这是可以最后可以说明，以东最后被摧毁的时候，可以说是被彻彻底底的摧毁，啊，彻彻底底摧毁。这是另一种解释，啊，这个是啊，看到这两种解释，这两种解释。好，我们看第六节，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呢？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哈，这里面指以扫，它不是指的是个人，这里以扫啊，指的是以扫的后代，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神会把所有神子民的仇敌，他们所隐藏的东西都会翻箱倒柜的找出来，把他们收藏起来的东西都会搜查出来。刚才之前讲的是以东人，他们以贸易致富，并且呢，他们自己是一个石头城。易守难攻，所以把他们赚来的财宝宝物都藏到他们很隐秘的石头城中，所以让人觉得我就是即使攻下了以东，我也不可能找到这些财宝。但是神发话了，神说，即使你们那些财宝藏得更深，但是我一样让人把你践踏，让一样让人把你收藏出来，一样让人把你藏得最为宝贵的还是能翻出来。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经文中，它特别讲的是吃饭哈，就是与以东人吃饭。第七节中说，与你一同吃饭的都设下网罗陷害你，这里面呢，与你吃饭有三种解释，怎么三种解释呢？第一种，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周边的国家、小国，或者是与以东结盟的国家，那时候以东他们的盟友非常多哈，因为他们认为以东国家易守难攻，所以大部分人不会去窥于他那块土地，也知道想窥于他那个土地打下以东，真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招惹以东，所以他们尽可能会与以东联合，所以以东的盟友非常多。他们经常会与以东有贸易往来，他们会跟以东来换取食物，所以这个，第七节所说的是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可能意思就是指的是与以东进行食物贸易往来的人，他们最后要与以东反目成仇，反过来加害以东人。第二种解释，加害以东民族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种预言，很多民族他们开始是与以东很不错，但是这些人他们最后征服以东之后，他们会与以东人通婚，这些人会居住在以东城中，啊，居住在以东城中，他们会把以东人变成次等人，他们作为以东地区的一等人，所以这时候他们会以这个次等的以东人一起吃饭，所以是这个，吃饭指的是与你一同吃饭，指的是后来与以东的一同吃饭，并不是指的先前。然后 C 呢，就是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指的是这些人他们背叛了以东人，他们现在与以东人是盟友，但是最后都要加害以东。之前的时候与以东人是盟友的时候，他们不仅要一起宴乐、一起吃饭，最后的时候呢，反而要与以东人反目成仇，并且呢，最后说第七节后半部最后说，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其实就是暗示以东人他们毫无察觉哈，毫无察觉。第八节，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我都被杀戮剪除。好，第八节看到了，其实并不是因为以东人他们招惹了谁，最后以东人遭到灭族。其实我们看到，真正审判的发起者是谁？真正审判的发起者是神。真正审判的发起者是神。无论第五节说那个强盗，还是那个摘葡萄的采摘者，他们其实都是神的器皿。他们都是神的器皿。他们不是因为以东得罪了谁，而是因为神的震怒去临到了以东人。第九节讲的提曼人哈，提曼人是谁呢？提曼人，大家记得哈，其实他是以扫 他后代中的一个族哈，一个支派，所以那是提曼人。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记载了，就是约伯记中，约伯有一个好朋友过来劝他的，那个好朋友叫以利法，记载的那个以利法，他就是提曼人，并且圣经中那个以利法，他特别对约伯说自己是智慧人，所以这个中就是能看出来提曼人是谁。当时刚才就之前我们讲了，以东人特别以自己有智慧而自居，因为他们是贸易干道，所以就是汇聚了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智慧言语，所以他们觉得啊自己有智慧，并且高举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这个提曼人呢，就是当时以东人很明显也是很大的一批人。然后后面呢，第九节其中所讲的。提曼人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这里面哈，大家看到勇士哈，勇士是什么呢？那时候勇士指的是军队，特别是经过部队去训练有素的一些士兵，这才是勇士。不是说所有人都当勇士哈，勇士是指的是军队。所以说这时候提曼人、以东人，他们无论怎么样自作聪明，最后他们与神为敌的结果。都是被神剪除，都是被神剪除。所以最后怎么看呢？无论在对现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反思哈。无论这个国家多么以文明有智慧，它多么有财富，这个国家有多少盟友，这个国家有多少军队，有多少勇士，但当他跟神对抗的话，当神的震怒临到。一夜之间，他所拥有的一切全部会土崩瓦解，全部会土崩瓦解。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国家，当时昌盛强大的不得了，他们又有军队，啊，又有财富，又有农业，又有人民，又有很好的盟友关系。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对抗神，最后一夜之间全部倾覆哈。所以可见我们现在也特别需要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来祷告。别看美国现在很强大。但当美国如果走歪的话，哈，其实美国自以为自己所有的盟友，自己以为自己有的科技、财力、农业、人民、财富，一夜之间也会倾覆，所以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祷告，哈。好，下一部分，我们来看。2到16节的10到14节哈，这一部分指的是讲的是神来宣告惩罚以东人的原因啊，为什么要惩罚以东人？我们看第10节，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这里面强暴指的是什么？强暴不是指的是我们现代汉语中所理解的这个强暴的行为，这里面的强暴呢？与圣经中所讲的一切恶行，比如说骄傲，然后罪孽、流人血，奸恶，与这些词的意思是平行的意思。所以看各种地方出现其他意思的意思，跟这个强暴是同样的意思，它们是平行的意思。并且呢，这里面说你也必永远断绝，哈，永远必永远断绝。这指的讲的是以东人向雅各，雅各指的是雅各的后代。说你向你兄弟的后代他们行暴行，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在圣经中，"永远"这个词，有的时候指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也有的时候指的是永久，指的是以东这个国家永远的灭亡啊。所以说，在圣经中，这个"永远"有可能是两个含义，大家可能要甄别一下。好，我们再往下看11节到14节。当外人掠夺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脱逃的逃脱的。 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好，其实这上面哈，总共是8次重复了说你不当，你不当。当犹大国面临亡国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斥责整个以东人不能，他们不但袖手旁观，还落井下石。其实这个是当时他们一种修辞手法，把这个修辞手法正过来就是这样，正读哈，正读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边经文可以看出来，就是你不当瞪眼看着你弟兄遭难的日子，把它翻过来，翻过来就能看明白，这个是正常正确的一个修辞。后面呢，第二节就是你不当因此欢乐，在犹大人被灭的日子。第三节就是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在他们遭难的日子。第四节说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在我民遭灾的日子。说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在他们遭灾日子。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前后颠倒啊，这个就是能看清看明白了什么意思了。然后呢，第11节中可以看到，不当瞪眼，意思其实另一层含义就是你告诉。警告犹大人，不是警告以东人，你们不仅不应该袖手旁观，更不应该有一种轻蔑，并且带有幸灾乐祸的意思。第12节呢，其实是告诉说你们不应该以此欢乐，不应该以此欢乐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你们不应该以此为荣，不应该当犹大人被覆灭的时候，你们却以此为荣。然后第13节呢，说你不刚说狂傲的话，狂傲的话就指的是大言不惭哈，大言不惭，就是说啊，你看犹大人覆灭了吧，犹大人活该，这种话就属于大言不惭，就是你不能说这种大言不惭的话。然后第14节、第15节都很清晰了，第16节的话就是你不该抢劫他们的财物，意思就是告诉以东人说你不应该趁火打劫，以东那个犹大人已经覆灭了，你们却要趁火打劫，这是不对的。第18、19节，第13、14节，这个其实含义就是你不该将犹大人斩尽杀绝哈，赶尽杀绝。当他们逃跑了，你却要站在岔路口将他们杀死，却把他们剩下的人抓起来，还要交给他们的仇敌哈，说你不应该将犹大人赶尽杀绝，说你这样做法是非常不对的。所以从这个经文看出来，当时神所审判以东人的原因，是因为以东人他们做了如此多向犹大人所做的恶行。接下来我们看15节、16节，是神不仅宣判了对以东的审判，也宣告了对列国的惩罚。第15节我们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的时候啊，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像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这个就是上主的日子。其实神在惩罚，神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惩罚中有一个对等惩罚的意思。什么是对等惩罚呢？在摩西时代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律法告诉了摩西。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对故意犯罪的人，他们会有对故意犯罪的一种惩罚方式，在摩西时代已经颁布了这个律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个可以看出来，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施行审判的最后的审判的那个人是谁？是神。所以说，比如说我对这个国家施行了怎么样的暴行？最后不是别的国家对我施行暴行，而是因为我得罪了神，神透过使用别的国家让我们遭遇同样的暴行，啊，同样的暴行，所以就可见，最后审判的主是神，不是审判的主是因为我报复了谁，那人反过来报复我，因为在历史上，人之间互相报复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尽头。为什么？比如说我打你一拳，不是说你打我一拳你就能解气。你打我一拳，我可能要打你2拳，我才能解气，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各种矛盾和仇恨。大家也能看到，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国家仇恨积攒这么深，就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他们已经很多人已经不相信圣经了，巴勒斯坦地区那更是信伊斯兰教， 所以他们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不是说我丢你一个导弹，你就丢我一颗解决了。我丢你一颗导弹的时候，你要十个导弹打我，你十个导弹打我的话，我就要派100个人肉炸弹过去炸你。所以在人的各种愤怒征战中，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没有结束。但是圣经中却说了，你向我行的哈，各种暴行，最后神会按照同样的方式来行给你。因为只有神才是那个公正的，才是那个节制的、克制的，才是那个绝对的公正的神哈。但是在人没有，因为圣经怎么说？世界万物都不比人心诡诈，人心是最诡诈的，因为人总是要以恶报恶，是那种加倍的，是那种更加倍的。比如说简单例子，我把你父母打了，你觉得你打我父母一顿就解气了吗？没有，他可能会更狠的去下手，甚至将我的父母致死，那这个就是完全是不公平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6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照样，也必照样长长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与归于无有。其实前面第一前半句哈，说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这句话其实只翻译成你们在我圣山喝，并没有加入犹大人，也没有加入苦杯这个含义。你们在我圣山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哈，这句话有几种解释。有一种解释，他们把这个你们啊，就是按照经文中所讲的，翻译成犹大人。翻译成犹大人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么就是犹大人怎么遭害，那么迫害他的列国也必将遭到报应。这是一种解释。如果你们指的是以东人的话，因为全文都在讲以东是吧？没有讲过犹大，所以那么就是意思说明是以东，你们与巴比伦人一起征服犹大的时候，神的惩罚不仅会临到以东，还会临到巴比伦。后面的且喝且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就是这种惩罚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像喝那个杯一样。要喝要咽，你们必定要喝下去，必定要临到这个惩罚，你们躲不了。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你们现在别看你们厌乐，啊，就是看你们且喝且咽这个苦杯，现在看你们击败了犹大人，享受厌乐，就像当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人一样，拜金牛犊一样，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也是又厌乐又跳舞，是吧？所以说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经文正确翻译的话，应该是你们以东人如何如何，就是说你们以东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你们以东人在我圣山喝了苦杯，万国也照样必尝必必必头上喝哈。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经文的正确翻译应该翻译成你们这个你们翻译成的是以东，而并不是犹大人啊。所以说和合本中这个翻译啊，主流观念不太认可他翻译成犹大人。好，再下一部分，第17节、18节，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复兴雅各家的应许，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有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燧节，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了吗？这个惩罚最后。包括这个预言都是神所讲的，这个惩罚的主宰、主导也是神所做的。第十七节经文呢说，这个里面就预言了犹大人，他们的命运必定翻转。这个锡安山其实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指的就是犹大。他们说他们在锡安山必有逃脱，就是无论你。以东人怎么灭绝犹大人？犹大人还是会有人逃跑的，他们也必定承受原有的产业。哈，这个锡安山在圣经中其实就是来显示神的王权，还有神的能力，以及神圣洁公义的场所。所以就是凡是投靠神的人都会在锡安山得神的拯救，所有抵挡神国的人，他们最后也必在锡安山上受审判。在那山成圣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将是圣神圣的，将是神圣的哈。说那山也必成圣，就是锡安山，就是是圣是神圣的。 雅各家原有的产业是什么意思呢？雅各家原有的产业就是指的是雅各家必定会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这里面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必得原有的产业。你看到了吗？他说的必得原有的产业，没说他必得更多的产业。就是神他来做所有事是绝对公正公平的，所以说就是雅各家他必定会侵占那些所有侵占雅各家人他们侵占过的产业，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被人打了，拿走我3个省或者拿走我3个州，最后的时候我也必定要靠着神的公义夺回这3个省或者这3个州。啊，这是这个含义，而并不是说我夺回了3个省、3个州之外，我再把侵占过我那个人的那个国家，我再额外多得他们3个省、3个州，那也是不对的，那不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我给了你多少，你必定拿回多少，不是你的也就不是你的，是你的也是你的，因为神有大怜悯，他也会为其他种族那些愿意甘心归附神的人，给他们留存土地哈，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说雅各必得原有的产业，看到了吗？原有的产业很清晰。第18节说犹大必然把以东消灭，必然把以东消灭。这个之前我们刚才提及一点哈，这个后面隐藏着很深的一个神学，那就是谁？之前我们说耶稣是犹大家的，大希律是以东家的，看似大希律，甚至是小希律。最后把耶稣钉死十字架了，是吧？是希律联合着那个罗马行政省的比拉多，对不对？他们一起致死耶稣。虽然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但是耶稣怎么样？复活了。他们钉死他的诡计没得逞，并且不仅耶稣复活，耶稣也得上天上国，耶稣也得到地上国，是不是？所以最终怎么样呢？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以东这个国家的结局就跟耶和华所放下的这个预言是一模一样的，整个以东人都不存在了，以东国也不存在了，反而神的国出自于犹大家的耶稣的国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仅持续到今天，还要持续到未来，持续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要持续到永永远远，对吧？这个就是，很深的一个另一层的很深的一层神学的一个背景。虽然前文说呀，以东人把犹大人灭绝了，但其实呢，以东人他们最后怎么样，必定所剩无几。我们看一张图哈，这张图呢，其实是。历史还原哈，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叫佩特拉古城。这个佩特拉古城是怎么回事呢？是在主前6世纪，也就是当时犹大人他们灭国之后不久，整个以东人他们被灭了。他们怎么被灭呢？他们被一帮叫纳巴泰人驱逐了。纳巴泰人把以东人驱逐之后，以东人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就空了，那个地方就。被这个纳巴泰把原来以东人他们首都希拉，他们后来称之为这个地方叫做佩特拉。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佩特拉的遗址，但是呢，为什么看到这个佩特拉这个地方非常衰败呢？就是因为后来海上贸易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兴盛，随着后来造船技术发达，大家知道那个地中海地区不是后来大航海时代兴起吗？从那个时候的时候。海上的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陆上的各种丝绸之路和陆上的各种运输就慢慢的变取代了，所以那些靠近港口的国家就开始兴盛，所以这个时候让这个佩特拉这个国家这个首都，就是也可以说是希腊的后来的后身吧，它后来就越来越衰落，一直到什么期间呢？主后7世纪，阿拉伯国家征服这地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征服这个地的时候，当阿拉伯国家军队已经进驻到佩特拉古城的时候，发现佩特拉古城已经变成空城了，变成空城了，因为他们随着这个经济的衰败，因为经济的转移，从陆上转到海上，整个这个城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就完全是一座空城了。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图，就是历史还原佩特拉古城的一个遗址。看四边都是这种，石这个岩石哈，都是这种岩石，这是易守难攻。好，我们再往下看，看19、20、21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也得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地，毕亚敏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希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可能有点小哈，有点小。大家那个讲义上是有地图的，地图我们这两张地图对比着看哈，这两张地图对比着看，因为左边地图和右边地图他们是在不同年代考究有一些不一样哈。我们看到左边下面那个以东地区它是比较小的一部分，但是右边这个以东地区是黄色哈，这一部分能看出以东地区很大，已经把南国犹大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占据了。刚才圣经中所讲的，就是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腓力士看到了吗？就是这个右边涂红色那一部分，就是腓力士地。这一地的话，就是也必被人征服，然后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必得基列。那时候指的便雅悯就指的是以色列国他们那一部分嘛，他们必得的是基列。基列是哪一部分呢？就是在右边涂亚门的左侧和摩崖上面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是基列的地方，啊，基列的地方。我看我能不能是鼠标能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这一部分中间其实就是基列的部分啊，这一部分基列的地方。然后犹大呢，南国犹大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在犹大北边其实居住的就是以法莲人地哈，他们必要得以法莲人地和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啊，在这个左边图能看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所以整个这个基列能看到基列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整个这一大部分所有地方他们都会归还给当时犹大人啊，都归还给犹大人，都会归还给雅各人，雅各的后代。然后呢，但是其中所讲的一个地方，就是讲的是在西法拉中被掠夺的人，这个唯独啊，西法拉现在在圣经中不得考究，因为西法拉在整个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所以并不能确定西法拉在整个地图中是哪一部分哈，因为很多地方在不同的国家后来征战朝代之后已经改名字了，他们不能确定西法拉是在哪儿，所以今天整个看到俄巴底亚书中可以看到，就是整卷书以耶和华的名开始，最后呢又以耶和华的名结束。这个俄巴底亚书提醒我们，人类历史的真正掌权者不是这些朝代，不是这些国家，因为朝代总要更迭，国家总要兴衰灭亡。真正人类历史的掌权者其实是神。神的仇敌虽然一时猖獗，哈，可见当时包括巴比伦，包括这个，包括以东国、以东王国，包括后续的波斯王国，他们甚至这些包括亚述帝国这些国家，哪怕他们一时猖獗，但是神的公义必定会临到，神的报应也必定会临到。所以神呢，他其实正是要透过这些国家的兴起来使神的子民得以管教啊！很多人说，为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他们还是被别的国家来征战、来讨伐？其实神就是来借助周边这些国家兴起来管教不听话的以色列民族。所以说呢，但是神在管教这些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他还是为以色列民族存有后代、存有余种，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怜悯。这也是整本圣经中神向我们透露的一个，就是神在人得救方面还是留有盼望。大家可能觉得啊，神是不是不喜悦我的话就要将我剪除？不是，哪怕我们再不蒙神喜悦，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神还是希望我们回转到他面前，还是给我们留存这样的盼望哈。所以从今天的俄巴底亚书看到， 虽然人的患难有一时，那可能神有神的目的和神的一个计划和神的看见。我们可能看不见那么远，但是我们是否时常要回转，明白自己是不是在最近或者在这时刻，我们没有依靠神。当我们回转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必定让我们重新兴起，就像约伯记一样。约伯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遭遇这些患难，是不是？约伯记时候是约伯遇到什么事儿了？又长大毒疮，子女又死掉，财产田产又没了，消失，怎么地都破坏了。但是最后背后的根源却是魔鬼想跟神一个打赌，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魔鬼想向神证明。当人没有这些安逸的事情之后，他就没有心去来归随敬拜神。很多人也是说，我退休了，没事了，我生活安逸了，我再来追求神，这是反着的，这是错的。当这些没有的时候，神就是想告诉魔鬼，当一切没有的时候，他同样追随神，一心一意跟随神的时候，神会把之前挪走那些加倍的去来补足他。就像约伯最后怎么样，他的结果就是好的，他所有得到的祝福都是加倍的。所以，同样，今天俄巴底亚书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有时候远离神的时候，或者是被神通过一些事情来管教我们的时候，不要灰心。当我们时时刻刻追随、紧紧抓住神的时候，神再给我们的祝福，不仅把我们之前的给我们，也会额外再给我们额外的祝福。哈，这是俄巴底亚书来告诉我们，神其实是真正掌权那个，神的管教是有时的。神的管教不是永远的，不是一直惩罚我们的，让我们大家还是有盼望的哈。这就是俄巴底亚书今天所分享的所有。好，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之后的话，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对今天的经文有些问题，然后可以来问哈。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开麦，我们做一个祷告。神呐，我们看见你对以东人的所有的预言，真是没有一件落空。神啊，你就是那个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呐，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真是每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之中。神呐，谢谢你给我们每天都留有盼望。我们虽然有时候经历患难，不明白原因缘由，但是我们知道神，你就是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要学会仰望依靠你。感恩赞美主，让我们做那些有盼望的犹大人，让我们做那些至死不离弃你的真的以色列人。再次谢谢神，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谢谢主垂听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